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29章的第二节“贵宾莅临”。第一段呢，他说：“你一旦看清自己原是自由的，怎么会不感到如释重负？”好，那为什么是如释重负呢？因为他这边讲的自由，并不是身体的，而是属于心灵的自由。那讲的更明白一点，其实就是脱除了一切的恐惧跟一切的罪疚。这些东西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重担，也是身体的一个重担。那身体的重担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每天好像很辛苦的工作啊，然后做这个做那个，其实身体真正的重担是来自于心灵的。好，那么他说呢，你为何不拥戴这一真理，反而将它视为大敌呢？因为怎么样，第四句讲哈，你把它视为地狱之路。把宽恕视为是地狱之路，把奇迹视为地狱之路，因为它在你眼中呢，不是那条无需牺牲就能在天堂跟上主内寻回自己的康庄大道。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之所以抗拒奇迹的那个理由啦，也是唯一的理由，就是我们认为宽恕之后就会牺牲一些什么，失去一些什么。所以呢，他讲得很明白，除非你明白自己无需放弃什么，也不会失落什么，否则你对自己选择路难免心生悔意啊。好，但是通常在现实情况中，你也得去做一些试探，就是真的去宽恕看看，真的去放下看看，甚至要不断不断的放下，那才会最终真正明白啊，这个放下非但没有使你失去什么，反而让你得到了更多。好，那么他说呢，假使你心生悔意的话，就会看不见那个选择带给你的种种利益。所幸即使你看不见那些利益也还在，其实一直都在，奇迹一直都在，只等着你的接纳。但是为什么不接纳呢？就是害怕，害怕会失去什么。那这个恐惧呢，就会蒙蔽你的双眼，让你看不到说这个放下能够带给你的好处是什么。好，那么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一旦接纳了疗愈之音，你就疗愈了。这个疗愈之音呢，其实就是指上主。那么他说疗愈之后的你呢，就具备了疗愈他人的能力。这个我们反复强调许多次，那因为奇异课他反复的强调这个。最著名的就是137课。另一手册，好，那么他讲到说，我不可能独自疗愈，因为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而且疗愈就意味着放下分裂嘛，那你如果独自疗愈的话，那就是已经分裂了。好，那么他说呢，想要在战场中去追寻平安，必然徒劳无功。第三段，好，那么这个战场指的是什么地方呢？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指的就是这个小我的世界。好，那就是我们在正文的23-4曾经读到过那个超越战场。好，那么他说必然徒劳无功，因为小我的世界呢，其实就是在特殊性上面不断的去斗争争夺嘛，然后不断去投射特殊的恨的，那这样的一个世界怎么可能真的会平安呢？所以早在第二章啊，他就告诉你说，来到这个世界，就说这个世界呢，你如果想要往上面去寻求什么的，那必定是没有徒劳无功的，没有希望的。他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可能真的从这里得到平安或者是真正的幸福跟圆满。那么他说呢，企图从为了保住罪与痛苦而造出的世界求索解脱罪苦之道，岂非缘木求鱼。那我自己读到这边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说这个缘木求鱼四个字呢，可以说是最好形容小我的动机跟小我的世界。因为小我总跟你说跟他去他就会帮你找到什么什么，但是最终其实都没有，最终一切都会失落掉，这就是缘木求鱼了。那这个世界的产生其实就是为了保住罪疚嘛，给予罪疚一个投射的空间。那么你来到这个世界去寻求如何能够免除罪疚或者免除恐惧的话，那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这叫缘木求鱼。那么他说痛苦与罪本是同一幻象， OK， 那么可以说我们一切痛苦啊，其实都是那个内在深处的自我定罪所呈现出来的。那甚至呢，因为这个定罪，所以我们会去无意中去营造一些自我惩罚出来。那个自我惩罚当然也使我们痛苦。但是这却需要一个非常深刻的看见。所有的痛苦，不管生的、心的、灵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在罪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形式。好，那下面第六句他说，你已经摆脱了痛苦与疾病、苦难与失落的束缚，也消除了所有憎恨与攻击的遗憾，已经，因为其实你没有真的跟上主分裂，所以呢，你也不必继续与痛苦为友，不需要把罪疚恭为神明，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不可变的，不可化解的。那么他说呢，而应该向爱的果实伸出拥抱的双臂。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你的贵宾已经莅临了。好，那么他应你的邀请前来，这贵宾指的是圣灵。那意思就是说圣灵其实一直都在你里面，但是怎么样呢，你听不见他进来的脚步声，因为你并非全心全意的欢迎他的到来。我们内在其实对于圣灵有一个相当的抗拒，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跟他连接不上。那么他说他随身带来许多礼物，而且已经将他们置于你的脚边，等着你纳为己有。好，那这些礼物呢，其实就是疗愈嘛，好，或者使你解脱嘛。意思就是说任何时刻你都能够走向解脱，就看你的愿心跟决心了。那么他说他需要你的协助来把这些礼物带给所有自认为落单而独自奋斗的人，就是你所有的弟兄啦。那透过你的宽恕呢，这个世界才能得救。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讲解与分享的29-2的前半部分。那希望我们的讲解对你的学习能够有所帮助。